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看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2章4到8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来读出来。请，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的话语。主，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你的百姓进入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软弱的灵可以被刚强，我们迷失的脚可以被挽回。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使徒彼得他特别把这个活跟石放在一块，这是彼得他的独创。彼得他不仅用这个活石来描述主耶稣基督，而且也用这个活石来描述我们这些基督徒。那这个活石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活石同时也用在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很独特的字眼是灵宫。这个灵宫一方面跟这个活石很密切相关，另外这个灵宫也跟耶路撒冷用石头所建的这个圣殿是遥相呼应。那彼得在这里使用灵宫，他想告诉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教会是作为属灵的宫殿，就是灵宫，我们的敬拜跟耶路撒冷的敬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活石是什么意思？活石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在此出现过。在旧约当中，他就是先知经常使用这个石头来表示他是那位预言将要到来的那位弥赛亚。在新约当中，这个石头就直接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彼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石头，而且说他是活石。那么这个活他在这里是讲什么呢？这个活不只是说自然活着，他这个活是讲的复活的意思。特别是可以在彼得前书1章3节还有3章21节，他这里面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活石，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纪念碑，或者说他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活石，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就在天父的右边，就活在我们中间。今天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面对很多的压力，就一路的祷告，走到75街，开过来的时候，神突然对我说话，他说 You are nothing, I'm everything。 我整个就开始流泪。我发现神真的他就活在我们教会当，就活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他不只是一个我们每日只是来纪念的，而是我们每日都要来去经历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从死，他是复活的，说他是活石，其实也意味着他必须首先经历死亡。没有死亡的话，复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耶稣他受难，他的复活是由当时的他的门徒还有500个弟兄亲眼所见证，而这个福音也是一致传承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那在这里面，彼得他 他特别为了强调这个石头的重要性，他引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分别是以赛亚书的28:16，诗篇118:22，以及以赛亚书8:14。我们要明白其实旧约关于石头这个预言，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整个犹大国他面对着从北边就是亚述帝国一个入侵的危险，可是当时犹大国的领袖，这些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自以为是的，他们选择自认为安全的，他们选择跟当时的大国就是埃及结盟，而他们却弃绝了真正给他们带来安全的神和神的话语。这个时候神差先知以赛亚来向这个犹大国发预言，在这个预言当中，先知说神是一个建筑者，神的计划是整个建筑的工程，在这个建筑工程最重要的是那个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指着弥赛亚，指着要到来的耶稣基督说的。在这里面这个经文这样说，所以主耶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固然这一块石头是神所亲自预备的，为神所亲自宝贵的，可是这些匠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这个石头对他们来说，对他们自己想要建的工程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是把耶稣，把这位弥赛亚是弃绝的，弃绝了神的计划，也弃绝了神的话语，也弃绝了神他自己。虽然耶稣基督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工却为工匠所弃。我们发现同样的一块活，他面对不同的建筑师，他的待遇，他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匠人，我们这也指的是人的匠人，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耶稣在我们人类所建造自己的工程上是没有用处的，我们选择是弃绝耶稣的。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是这些匠人，就是当时的犹大国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在耶稣的时代，就是那些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大祭司、文士、祭司长，还有比拉多。在我们的时代其实还是有，在过去的那个圣诞节，我们发现在中美两边同时兴起了抵制圣诞节的活动，在美国你看到这个社会当中，甚至一些包括 Starbucks 他们一些很激进的一些商家，他们拼命的想把基督从圣诞节当中拿掉，把 Christ 从 Christmas 当中拿掉。在中国直接有行政命令不允许过圣诞节，更不要说在这个穆斯林的世界，在一些共产主义的世界，他们整个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压制的。更可怕的还是在教会当中，成功神学大行其道，他们宣扬的一个福音是个 wealth, health and success, 他们宣扬的是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一个恩典，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基督教。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看的时候，这个时代好像是那些拒绝耶稣的这些匠人胜了，因为他们可以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正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显出了他的智慧和大能，因为神已经让耶稣基督复活了。神是整个时代最终的决定权，他是那位最终决定者，而不是看似很强大的人。我们现在来看比拉多在哪里呢？尼禄皇帝又在哪里呢？若干年后，我们看这些在嘲笑基督、在抵挡基督的这些所谓的人类的领袖，他们又在哪里呢？因为基督的国是永远建立的。彼得他不仅把活石用在基督身上，他也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当彼得说我们基督徒也是活石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自然的生命，我们活着所以活石，他这里面说我们是活石，是说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这些人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基督一样复活的生命，而且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不仅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据，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范本和模范。在1:3，彼得说父神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新生命，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边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新生命讲的就是这个活石，一个活石的生命，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的新生命，而且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用了同一个字眼，就是 living word， 我们是 living stone。 第二，在那个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又接着说，我们信徒蒙了重生，不是有能坏的种子，这个指的是我们从父母来的，或者是讲的那个受精卵，我们自然的一个生命。这里面讲的是我们的重生是由于一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不断的去更新改变我们生命，带给我们新生命，这个是讲的一个活的生命。这两个经文虽然从不同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和神的永活的道，但是他们讲的同一个事实，同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是活石，是说我们有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神的道而来的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在这种意义下，彼得把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活石也同时用在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我们如何成为活石呢？这里面活石，耶稣基督是活石，是一个单数的，我们是活石，是一个复数的。圣经里面说来到他的面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它用的是一个分词，它是用来修饰后面的被建造的。在希腊文的圣经，就其实是一本这个来到面前，它经常是用在旧约的这种祭司他们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在这里彼得也是有类似的用法，不过他不是说来到我们信徒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而是说我们是来到耶稣基督这活石的面前。因为在旧约其实只有祭司他们才有特权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一起享受了只有在旧约只有祭司享有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这活石的面前。那来到活石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从上下文来看，在二章六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二章七节说你在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这个他都是指的那个磐石，指的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到活石的面前就是相信活石，就是神预备的那个，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在旧约当中他是经常用很形象的表达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新约它是很具象的表达，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虽然它的表达方式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讲的是一个意思，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了。要成为活石，我们需要来到活石的面前，我们来到活石的面前也就成为活石。我们成为活石的意思是说我们跟基督一样有活石的生命，既死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基督徒成为活石，不仅分享基督的生命，也是分享基督他的生命经历，就是基督的命运。基督的命运是什么？圣经说他是被人所弃却被神拣选，被神所宝贵。因为我们作为活石，同样会面对两种不同的匠人的评价，两个匠人对我们有不同的反应。这个人，我们一定会面对匠人对我们的遗弃、拒绝和逼迫的。但是，我们也是神所宝贵，也是为神所拣选了。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哦，因为我们是神拣选的，神不会让我们吃苦。”可是我通读圣经，我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教导。圣经恰恰说，正是因为我们被拣选，我们会面对跟活石一样的待遇。而且在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正是为此，这个词是指的受苦。正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受苦是神呼召，是已经早就预备的。我们受苦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是神，因为我们没祷告好，或者说因为神他没有看顾好我们，所以我们吃苦了，不是，是神已经早就预备了。但是苦不是结束，苦是一个路径，是引导我们走向荣耀的一个路径。就像耶稣基督，他得我们唱的那首歌，是因他要先受苦，他才能得荣耀。我们信徒跟随主的人，同样也是走的这样的一个路，我们要经历这种苦难，才能来与基督一起分享他的荣耀。 所以彼得会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尽管忧愁，我们却是拥有复活的盼望。虽被试炼，我们的生命却可以被炼净，比金子更宝贵，而且将来我们要经历我们身体的复活。如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来到活石面前，相信，既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活石，既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里面彼得是挑战了我们通常所讲的信基督的意思。我们经常讲信基督好像是我相信一些教义，但是 我看不到这样的教导。这里彼得所要说的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是成为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拥有一样的生命，而且分享他一样的命运。彼得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在基督的生命品质上，要在基督的生命经历上与基督来联合，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信的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表述。过去的周三我读《纽约时报》，这里面他以在 Larry Nassar 的案件上，一个孤独的声音最终聚集了一个军队为标题，他报道了前体操运动员 Rachel 的 Hollander 对体操队医 Lawrence Nassar 的性侵犯的一个指控。这个 Rachel 她是一个姐妹，她不仅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 Nassar 医生在她未成年的时候做体操队员的时候对她的性侵犯的人，她也是在对 Nassar 这个审判当中156名做公开发言的最后一位。她在法庭有接近40分钟的一个演讲，她这个演讲我读了以后非常感动，她是透过这个法庭向全世界来去见证耶稣基督他福音当中的公义，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恩典和饶恕。非常 ironic 的是，这个 Nassar Lauren Larry Nassar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当中结婚，而且在他们教堂当中去教导。他性侵犯超过200多位的体操运动员，而且最小的只有6岁。他去法庭的时候，他是手持圣经，他让大家为饶恕祷告。这个时候 Rachel 他当着这个 Larry 的面挑战他说，你已经被你的自私和不正常的欲望控制的人，你每天被你这种自私和不正常的欲望来喂养，你选择邪恶，不惜牺牲别人，与你所做的相反，我选择牺牲的爱，不论我牺牲自己多少。在早先的听证会上，你带着你的圣经进入法庭，而且你说要为饶恕祷告，那么以此为基础，我挑战你，如果你有读过你携带的圣经，你应该知道牺牲的爱是神那样牺牲的爱，就是他牺牲他自己一切，所以为他没有犯的罪付上代价。靠着神的恩典，我也愿意选择这样的爱来爱。你说到为饶恕祷告，但是 Larry， 如果你有读过你所带的圣经，你应该知道饶恕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好像你的善行可以抹去你所做的恶事。饶恕是来自于悔改，而悔改就是直面并承认你所做的一切的事实，就是不加减少，没有借口的承认你所做的这种极其败坏可怕的这种罪恶，不要装作好像你的善行可以抹去这些罪恶一样。如果你有读过你带的圣经，你应该知道耶稣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项颈上沉在海里，而且你伤害了几百个孩子。我为你祷告，使你真的可以经历那压碎灵魂的罪疚，以致有一天你真的经历饶，你真正的悔改，你真的经历来自神的饶恕。比起我的饶恕，神的饶恕才是你更需要的。而且 Rachel 她引用 C.S. Lewis 的一段话，她说，我以前反对神的理由是，看起来这个宇宙好像非常的残酷无形，不公不义，可是我怎么得到关于公义和不义的想法的呢？如果我没有关于直的概念，我怎么知道这个线是弯的？当我们说这个宇宙是不公不义的时候，我是拿这个宇宙跟什么在做对比？ Rachel 他接着说， Larry， 我可以称你所做的是邪恶的，因为它确实是如此。 我知道它是邪恶，是罪恶的，因为有直线的存在。直线不是基于你或其他人的幻想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正是因为于此，我可以把你对我的虐待公布于世。我可怜你，因为当你失去了对良善和邪恶判断的能力的时候，你便不能定义何为善，你更不能享受什么是良善。而我却经历了心灵满足的喜乐的婚姻。我的婚姻当中是建立在牺牲的爱、安全和温柔和保证上的。我已经经历了那真正的亲密，这种亲密有着极深的喜乐，是非常的美丽、圣洁和荣耀的。而你却自绝其外。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经历像 Rachel 这样痛苦的经历的话，都是很难想象的。我想神不仅医治了他，而且神也使他站起来，在击败所有的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因为他被这种羞耻控制，他愿意第一个站出来，而且挑战这个 Larry 所谓的基督徒，他所相信的福音可能就是那个廉价的恩典，那个廉价的福音。而且他也因着神的爱，他说我愿意饶恕你。我想这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在法庭上。但是直谈活实是不完整的，因为从到面前这个动词的分词，它是用来修饰后面的一个主要动词，就是被建造的。从一开始我们基督徒成为活实的，是指向我们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工的。这个被建造这个词呢，首先它是被动式的，这个意味着说建造灵工的真正的建筑师是谁呢？是神他自己。另外这个它是一个现在式的，这个在希腊文当中，这个现在是表示这个建筑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建造他的圣殿，而且这个是持续不断的，不是一个完成的。在旧约的时代，神启示先知告诉他，神才是真正的工匠，神是真正的建筑师，神的计划、神的工程是永远建立的，而基督是神整个计划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房角石。在新约当中，神进一步启示说，不仅基督是这个神计划当中的磐石，而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同样作为活石，是神所要建造的这个宫殿当中的一部分。在古代的宗教信仰当中，他们都建庙或者是殿，而且这个殿通常是建在他们这种统治者的王宫旁边。为什么？一方面我想这些人有可能是真的信，另一方面呢，这些统治者想通过控制他们的庙的这圣殿的崇拜体系来控制神地，控制宗教，来控制他的百姓。其实大卫早在建立圣殿的时候，神曾经就警告他说，不是你为我建造宫殿，是我为你建造家室。在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警告他。很可惜的时候，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些以色列国、犹太国的君王，他没有听明白，或者说没有遵守神给他们的这些警告和命令。他们以为圣殿是他们的保障，可是你会发现，当他的百姓悖逆的时候，神就掩面不顾，任凭他的圣殿被比他们更邪恶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毁灭。因为神心中的圣殿并不是耶路撒冷的石头建的圣殿，神心目中的圣殿是一个属灵的圣殿。因为在使徒行传七章啊48节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神心目中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而是神他亲自来预备的这个圣殿。耶稣在他的讲道中也说，神的圣殿，他是说什么？神的圣殿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来说的。如今我们这些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与基督一同被建造神心目当中的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一个圣殿，即这里面所说的灵宫，即我们的教会。一方面他说是灵，是说跟那个石头所建造圣殿做一个对比；另一方面说它是灵宫，是说这里面有神的灵居住。一个宫殿如果没有神的灵的话，这个宫殿跟其他建筑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圣灵在其中的话，我们跟一般的 social club 也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说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不是说教会是这个建筑，尽管我们的建筑很美。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宫殿，是说我们是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是指着你们说的。斯巴达的国王曾经向另外一个来拜访他的国王夸耀他们斯巴达的城墙，这个国王就环顾四周，他说你们斯巴达的城墙在哪里？这个斯巴达的国王就指着他的军队说，这是我们斯巴达的城墙，每一个人是一块砖。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被神所呼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被重生的一群人。当我们的弟兄，教会并不是说我们每周一次来到这里才叫教会，教会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我们说我们要来，我们唱歌说我们来到神的院宇，来到神的殿，这个是对的一方面，但是这里面教导是什么呢？你们就是神的圣殿，是神来到你们中间，要住在你们中间。不管你们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还是在你们的工作的职场里面，还是跟你们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旅行，神在你们中间。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被装备，一起服侍，一起敬拜神。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更好的来服侍，来见证神。教会它不仅是灵宫神之居所，同时还说教会是圣洁的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而实际上在旧约当中，祭司的职分最终是落到利未身上，而且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才担当祭司的职分。他祭司就是日常负责圣殿的工作，还有敬拜献祭。如今彼得把这里这个祭司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用在了我们教会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教会当中我们有犹太人、外邦人，按照旧约的规定我们是没有资格的，如今我们这些人都被神称为祭司。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祭司，他用他的身体为祭物一次献上，便终结了立位的那个祭司体系。如今我们这些人与耶稣基督一起成为祭司。需要解释一点的是，这个祭司他这里面不是一个复数，而是单数的祭司。他的英文，你看英文的话，你知道他翻译的是 priesthood， 不是翻译的 priests。 这个提醒我们说，我们看这个经文不应当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事情，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祭司，我们的职分让我们觉得很骄傲。 No， 他讲的是整个教会是一个 priesthood， 他是强调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我们不再像旧约的时候需要透过这些立位的这些祭司来到神的面前，如今我们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马丁路德在500年前他提出了一个人人皆祭司这样的观念，他挑战了当时天主教的他们的圣俗二分法，即当时的教会把信徒分为平信徒和神职人员。路德非常反对这种二分法，他认为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是祭司，但是他补充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担当牧师或者执事的职分。那宗教改革过去已经500年了，是我们新教还是在两个方面容易犯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回到天主教的圣俗二分法。我在穆迪的教牧学的教授 Dr. Green 他观察到在北美这种新教教会的一个现象，即教会容易把神给我们整个教会的这种祭司权外包或者 outsource 给全职人员，好像教会的很多的祷告研经宣教好像要 outsource 给全职的人员。他说好像我们教义上是新教的，但是我们的服侍还停留在500年前的天主教。那为此 John Piper 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 就是弟兄们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他提醒我们这些做全职的说，我们牧会会把这种专业的牧羊杀死，我 们越想专业化，我们越容易在属灵上死亡，因为没有所谓的专业式的像孩童一样，没有所谓的专业式的温柔的心，没有专业式的渴慕神。同时他提醒，他说，弟兄们，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我们不过是外人。弟兄姊妹们，传道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软弱的，也是蒙神的恩典所救赎的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是我们需要彼此鼓励，需要一同来寻求神，在他的真道上扎根，在神的圣灵里面祷告，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按照神的心意。第二个错误就是用个人主义的释经来去诠释路德的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我们读经、祷告、服侍，我们首先想到就是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我的服侍。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个人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了。我们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看圣经、去服侍的话，你会发现都是 It's all about me。 这恰恰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因为它里面讲到祭司，它的重点不是单个人成为祭司，而是说我们整个信徒的群体，我们教会具有祭司的功能和特权。我在国内认识一个从美国过去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宣教士，他对中国的教会很有观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建立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机构。我听起来好像很好啊，很鼓励，但是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关于教会的心意。没有一个人不能成为教会，一个石头也不能建成一个宫殿。神的心意就是把我们一群人、一群罪人、一群不完美的人放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彼此的磨合、彼此的挑战，也彼此的支持，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时代来为神，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为神做光明的见证。啊，在今年年初，我跟我的三一的两位韩国的同学，一位是念希伯来文的，一位念是系统神学，我是念希腊文的。我们就决定，我们每周两次，每一个人来带一节经文。我之前没有这样学习，我觉得要想到学圣经，就是我一个人在图书馆一泡一天。哎，那个弟兄提出来，我说好，我们可以试一下。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的希伯来文比较弱。因为有希伯来文的我的同学，他可以教我希伯来文，我们一起读旧约，而且互参新约。而系统神学的这个同学，他同时挑战我们，那从神学的角度怎么来看这段经文？哇，我发现真的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局限，但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背景，他们不同的专长，就是可以让我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加正确的、更加完整的一个认识。同时，这种好的趋势，我看到在教会中也发生。我知道在美国一些大教会，他们很多的牧师准备讲道是牧师一起学习圣经同一段经文，然后彼此来挑战，彼此切磋，不管谁去讲道，他们，我想这个是对教会有益处的。很多的小组之前可能很多是我们是一对多的，但是现在可能他们发现其实更有效的可能是二对多，甚至是多对多的。我想这都是好的趋势，就是我们教会要与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对教会的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去挑战这种用我们群体的服侍的观念。那作为祭司，他的职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这里面提到的祭司强调的不是名分，而是强调了他的功用。教会作为祭司，他的功用就是来献祭的。当然我们献祭不是说我们来献动物，不然的话我们都要去考证，要开始杀动物了。这里面献的是灵祭，灵祭就把这个灵工和祭司整个联系起来，提醒我们说，我们作为灵工，我们作为祭司的目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去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这个灵是什么？我们潜意识认为灵好像是没有实体的，是不存在的，是虚幻的。圣经不是这样的教，这个灵恰恰这圣经怎么教导？在我们看几节经文，第一个是罗马书12:1说，这个灵祭是指的是，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灵祭。这个灵祭也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对神的颂赞， 也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善行，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帮助，我们对有需要的捐助，包括供养教会的传道人。在新约圣经他讲到的灵祭是指的这些，这些都是很实际的。第二，怎么献祭才能讨神喜悦？不是所有的献祭都是讨神喜悦。我们从创世纪已经看出了亚伯和该隐的献祭，我们知道有些献祭是不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的献祭的关键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说献的灵祭它的价值讨不讨神，它的价值不在这个灵祭本身，你做的这个事情的好坏，这灵祭在于你有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来献，就是你献祭者有没有跟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联合的，你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动机是为了耶稣基督，也是为了荣耀基督，还是为了你自己的自私的目的？你会发现其实在服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服侍很看起来很容易被人称赞，很容易被人看见，但是我们的内心只有神，只有圣灵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主要也是我以前教会的执事，也是我当时小组的一个辅导，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姐妹，不管是在人际上还是在服侍上，她虽然比我们要年长一些，但是她在小组经常分享她的软弱，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而且还分享说让我们为她祷告，为她的员工祷告。哦，对了，她是在一个美国很大的公司担任很高层的一个经理。开始的时候我说为他员工，我以为他员工有些特殊的需要，后来发现他的祷告那个变成一个经常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他经常自掏腰包请他的员工到他家里给他们办 party， 还有一些员工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也在职业上在家庭上对他关怀。我发现这个姐妹她做的远超过这个公司对他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作为一个 manager 你是这样来管理员工的？他又跟我说呀，我在平常生活的关注他们，或者在职业，那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神也把一个牧者的心放在他心里，就说我是要牧养这些人的。神是给我一个权柄，我可以牧养这些人。我们讲的牧养不只是牧师的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所有整个教会都是神的祭司。你所在的地方，你身边太多的人需要被牧养，神的灵在你们当中。神要借着你们来去牧养这些人。总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活石的面前，成为活石，分享活石的生命和活石的命运，就是被人弃，被神视为宝贵。不仅如此，我们相信基督，我们也与基督一起被神建成他的居所，成为祭司，借着基督把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奉献都一起来献给神。我们在这个时代来为这个时代代求，来向这个世界，向这个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世界，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目的，来见证神他的美善纯全，他的公义和怜悯。我们一起祷告。神，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常常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祷告奉耶稣的名。